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这是明慧广播电台，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人之声。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空中明慧，您现在听到的是第274期空中明慧周刊。明慧周刊是1999年邪恶开始镇压法轮功后不久，由中国大陆大法弟子自发创办的修炼者周刊，主要面向一些无法经常上网的大陆法轮功学员，内容包括海内外法轮功新闻、大法弟子的修炼体会和观点文章。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大法徒运用神通满屋警察却步。前年初冬，在我地区610搞的一次所谓的某某行动中，由于邪物者的出卖，他们编造了理由，一天晚上警察抄了我的家，抢走了跟随我6年的电脑，看里面有什么内容，说是上边来了个电脑高手，结果一无所获。这同时也证明了破网软件是安全的，可以放心使用。他们在屋内翻找材料时，我开始静静地发正念，清除干扰。当晚他们没有带走我。第二天我以为没事了，8点多钟来了两个警察找我谈话，调查我上网的事，说有上网记录。我知道只要拨号上网就有记录，由于破网软件的保护，至于上什么网站他们是不知道的。我说上互联网还犯法吗？他们无言以对。中午我给工友打了电话，下午他们要我到国保大队，说他们上级领导要见我，说清楚就可以回来。我知道是欺骗，当然不会去。他们凶相毕露，要强行绑架我。因为在单位，我又在营业大厅工作，他们有所顾忌。3点多钟他们等得不耐烦了，两个警察进到营业大厅，站在我身边让我赶快走。看他们迫不及待的样子，好像就要动手了。屋里静静的，空气仿佛要爆炸了。同事们都惊呆了，默默地工作着。大厅外人来人往，也没人说话，他们不知道大厅内要发生什么事情。整个大厅出奇的静，只有冬日的斜阳暖暖地把大厅照得通亮，罪恶就发生在这光天化日之下。我还是静静地发正念，不断地背着师父在转法轮中的讲法。你真正作为一个修炼的人，我们法轮会保护你。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那时我坚信师父的话。忽然那个高个子警察目露凶光，不耐烦地低声吼道，快点走。我坐着不动，他伸手按在我肩膀上，要强行抓我。我心中大喊，师父。他的手竟然缩了回去。我感到了师父就在身边，心态非常平静，没有一点害怕，也没有一点杂念。一会儿他又目露凶光，伸手要拽我。我还是喊师父，他的手在半空中就收了回去，都没碰到我的身体。记不清几次了，他再也没有动手。我不断地发着正念，请师父和护法神加持，心里大声地对另外空间的旧势力说，修炼法轮大法，跟我师父走，是我自己的选择，宇宙中谁也不配干涉。僵持了一会儿，两个警察转身出了大厅，我没有了压抑的感觉，浑身轻松发热。单位领导进来告诉我，他们没走，给上级打电话说他们两个抓不着我。上级说派人来，一会儿从外面急急忙忙地跑进来3个当地派出所的警察。刚才那个高个子警察和后来的一个又高又胖的警察来到我身边，后来的警察对我大声咆哮，今天你走也得走，不走也得走，抬也得把你抬走。 一会儿我们派出所的人全来。单位的一个女同事被吓得竟然当着我的面哭了起来。我只是平静地对着吼叫的警察发正念，心想，你小小警察不可能动了宇宙，你也动不了我。一会儿他的声音小了，就像自言自语，转身走了，再也没见到他。晚上5点多钟，天已经黑了，又跑进来几个警察。同事进来告诉我，那边一屋子警察，可他们谁也没有动手。后来听同事说，后来的三个警察听说是抓练法轮功的，谁也不愿意动手，说你们两个就够了，用不着我们三个。先前两个说是上级让你们抓的，再后来的警察说，你们5个人还抓不了一个人，根本用不着我们，就互相推脱着，一直僵持到晚上9点半。这时进来一个警察，拿着一张纸对我说，你在上面签个字，就说不知道也行，我们回去也有个交代。我们马上就走，我不为所动，不给邪恶一点空子，就说我不签。他们又给上级打了电话，一会儿走了。从早8点到晚上9点半，近距离的持续的发这么长时间的正念，并不觉得累。从此每发正念能量都很强。警察走后，上级610和保卫科等部门的人让我在单位睡觉，他们在门外看着到天亮。第二天早晨，我出门消失在满天的风雪之中。
请听大陆大法弟子交流文章，争论在提醒大家各自都该提高了。从某地区关于确定法轮大法日的争论想到的。师父在2003年的元宵节讲法中讲到了大法弟子中争执不休、僵持不下的问题。当一名韩国学员问，我是韩国来的学员，在政法活动中与同修配合中经常发生冲突与矛盾，一定是自己有执着心，不知道该怎么办。师父回答说，不只是在韩国，因为在其他地区矛盾也会出现。当年在中国大陆学员中也有这些问题。如果每个人呢，他们都觉得自己有本事，他们都觉得自己能力强，他们都觉得自己说的对，僵持不下。其实那个时候僵持不下的人是有问题的。我思想想的是我这个办法能为法做得更好，他绝对不会想我在表现我自己。可是旧势力就捉住他僵持的这一点，不断地加强他，你的对，你的对，你就做得对。所以那个时候是不清醒的，真正的理智的时候，真正的理智地想一想自己，再想一想别人的意见，我想事情就会做好。那个时候为什么都不想自己呢？别怕失去了采用自己办法的机会，更不应该有不服气的心。神呢，他不看你的办法采用还是没被采用，在那个时候他看你的心放下还是没放下。放下了，没有采用你的办法，你在这件事情上你放得下，又能协助将事情做得更好，你就是提高，你就能提高层次。什么是修炼？这就是修炼呢。我就僵持在那儿，我就非得强调我自己，这个看上去是为法，实际上是不理智的，没有真正的切身去想一想，更好的前后去考虑考虑。但是真有考虑问题不全面，会给大法带来损失的当然不行，看到有执着与心不纯的更不行，所以要在法中成熟起来。师父讲法发表后，各地争论不休的现象大部消失了，但一段时间以来，大陆各地总还是有一些学员围着几件事情争来争去很长时间，争论的双方都坚持己见，一味地把自己的意见陈述清楚再清楚，强调再强调，以争取更多人的认同。做法荒唐的，明显不在法上的，一直吸引着部分学员的注意力。看法正确的变成了执着他人的错误，本来能更圆融认识的却宁肯走极端。争论造成的心浮气躁，造成注意力转移，造成心潮澎湃，实际是偏离了修炼，在内耗和内部干扰，也给一些来干扰的、来破坏的、偏离法的造成了市场。其实修炼人和常人看问题有许多本质的不同，常人为情活着，为观念活着，为名利色气活着，而修炼人不为这些活着，反而是要彻底放下这些东西。矛盾面前，常人只看分子构成的这层空间的表面现象，而大法弟子则要找自己，在更微观粒子构成的境界中认识事物的本质。就争论现象来说， 其实引起争论的表面原因都很简单，关键是卷入争论的每个人都有一些心该放下了。如果不针对自己那颗起伏跌宕的心下功夫，而是纠缠于表面的对错，就流于常人了。该去的心不去，这个问题不争论，下一个问题也会争论，甚至造成隔阂重重。即使我有错，也要证明你更错，即使你有理，也要证明我更有理，使好的意见得不到接受，错的地方翻来覆去说不清，好像常人吵架争强。最近听到某地同修为确定哪天为当地法轮大法日而争论，同修在表达意见时的心情很迫切强烈。事情的缘由是，该地部分同修曾于2002年的正月宣布正月15为当地法轮大法日。五年来，每年的法轮大法日前后，当地全体大法弟子都散发大量真相资料、光碟，挂真相条幅，证实法救度众生，有力地震慑了迫害大法弟子的恶人，清除了大量另外空间的迫害大法弟子邪恶因素。然而，随着正法进程的推进，近日有同修想到，法轮大法日应该改为师尊到当地传法的日子，以纪念历史上曾使当地众生感到殊胜、荣幸和最值得纪念的那一天。从外地同修的角度看，前后的提议都是好事，只要是为了证实大法，总有两全其美或者取中的做法，比如再公布一个师父传法纪念日，多一次全地区讲真相的机会，或者大家心平气和的商定改日期也未尝不可。但同修却起了争论之意，我认为这个正确，就要坚决否定那个，思想不圆融，一股火药味而不是善意，甚至写文章想干脆到网上重新宣布一个当地法轮大法日。好在文章没被发表，否则怎么体现是修炼人在考虑问题、商量问题呢？怎么体现是大法弟子在正视大法呢？不但没看到自己不好的心，失去一个和大家共同提高的机会，还会在环境中造成负面影响，而不是正实法。希望各地卷入不同争论的同修都重新学学师父的2003年元宵节讲法，换个更高的角度看待争论现象，重新审视自己在争论中的态度和想法，放下正实自己的心，从此走出争论的怪圈，更好的正实法。个人看法仅供参考。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内蒙古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由同修间的互相帮助想到的。我被非法投入看守所时，那里非法关押着20多名大法弟子，在最艰苦最邪恶的环境里，同修们紧紧地抱成一团，一起背法，一起练功，谁要受折磨，一同站起来，共同抵制迫害。我感受到了同修间形成的整体力量，极大地震慑了邪恶，让邪恶欲为而不敢为。记得山东一个劳教所的恶警亲自跟我说，山东一个劳教所发生了一件从建所起从未发生过的一件事，说是镇压大法的初期，这劳教所里关押了很多很多的大法弟子。亲自镇压的这位恶警说，他们那个心奇劲儿还真是叫人服的，成百的人胳膊挽着胳膊围成一大圈，护着里面的人练功，用什么办法都打散不了他们。我们在外边环境比较稳定的同修，当我们身边有刚从魔窟回来的同修，我们一定伸出援助之手，把他的事当成我们的事。他们为了证实法吃的苦是无法用言语表达的，那种身心上的折磨所造成的痛苦在他们身上不是一天两天呢，有的是承受了几年。这些同修回来后，从法理上明显跟不上正法进程了，有的因经济困难连生活都难以维持下去了。我从魔窟回来后，跟以往的同修失去了联系，有的在流离失所，有的在魔窟里遭迫害。近一个月的时间，即使在家里，我也感到举目无亲，因为我的身边没有同修。有一个清晨，一个中年男子敲开了我的家门，他问， 你是某某吗？他说，某某让我来找你，需要经文，请跟我联系。我现在回想起那一刻还很激动，我终于跟同修联系上了，我终于要读到新经文了。时隔几日，又一个同修怀里揣着那么多经文送给我。收到经文的那一刻，我如同见到了师父。我当时想，同修们呐，你们放心，我会加倍努力去做我该做的。师父啊，修炼路上弟子自己造成的损失一定加紧弥补。有了法，我很快跟上了正法进程。同修间默默无私的帮助，无形中帮助了我，帮我闯过了那段从狱中回来后的又一段艰难的日子。记得我回来后，生活很窘迫，环境也不好，我准备带孩子流离失所，又不知投奔何处。那天寒风瑟瑟，雪花纷飞，大年三十的前一天，我被迫带孩子出走，在街头游荡，体察到了流离失所的同修的心酸。同修们知道后，有的为我发正念，有的准备收留我。这种帮助触动了我。救度众生这么紧迫的时刻，我为什么牵动同修的精力？我应该看看自己哪有了问题，应该用法破除一切困扰。我思考了很多，决定就在当地撑起一片天。有时回想近九年的修炼历程，除了伟大慈悲的师父时刻呵护着我，还有那么多同修的无私帮助，让我稳稳地走在神的路上。同修，多么神圣的称呼！万古以前跟随师父下世正法的时候，我们彼此是不是都有嘱托？同修啊，当我迷失的时候，请叫醒我。同修啊，邪魔困扰我的时候，请助我斩妖除魔。同修啊，如果我不能再回来，请帮我带好小弟子。为了今天这一刻，我们曾在天上，在人间结过各种缘，请珍惜这一刻，珍惜这万古机缘，形成一个圆融不破的整体，兑现誓约，圆满回归。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阻隔在大法弟子间的墙，小弟子另外空间所见。八岁的玄玄把他看到的另外空间的情况告诉了妈妈，写出来，望能引起同修的重视，共同提高。大法弟子的恭祝只差一步就圆满了，但是有一堵墙堵着他们，那就是同修不爱交流，不能把自己心里的想法说出来。看到别人有问题时不提出来，怕别人说自己，冲击到自己的心性，在掩盖着不愿放弃的执着心，怕伤害到自己的利益。这堵墙很厚，如果能放下自己，去掉这个执着心，这堵墙瞬间就破除了，大法弟子就可以做着自己的恭祝，达到圆满。玄玄还看到师父坐在中间，周围是大法弟子，但是因为这堵墙阻碍着大法弟子的恭祝，墙很厚，锤子打过去，墙完好无损，锤子却碎了。玄玄的妈妈在最近的修炼中，也发现了同修之间的这种间隔和保护自己的私心，不能站在为同修、为整体负责的角度。当同修放下自我，形成坚不可破的整体时，邪恶尽除。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大法弟子修炼没有向外找的理由，只有无条件向内找。正法进程已经到了最后的最后，师父已经把所有的法理都讲明了，到现在还说不知怎么做，那真的就是自己在骗自己了。在学法交流中，有的同修总是抱怨自己不精进， 说自己这一关没过好，那一关没过去，长时间处于磨难中，总想找同修帮助过关，其实还是向外求了。在交流中发现，也不是不懂法理，就是下不了决心突破。特别是被邪恶用病业形式迫害的同修，总是向外求，找同修交流。交流是必要的，但不能有依赖，让同修给发正念，可是却没有向内找根本执着，把它去掉，结果长期过不去关，有的执志被夺走生命，令人非常痛心。在交流中，有的谈到夫妻矛盾过不去，婆媳之间矛盾过不去，家庭其他成员之间矛盾过不去，还有的同修之间矛盾过不去，利关过不去，色关过不去等等。在谈的过程中，不同程度的都在向外找，没有做到问题出现就找自己，总是强调别人如何，有时向内找也不心甘情愿，因此关总是过得拖泥带水。其实师父在开始传法时就给了我们向内找这把万能钥匙。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中告诉我们，以上是练功不长功的两个原因，不知道高层次中的法就没有法修，没有向内去修，不修炼心性不长功，就这两个原因。师父把方法早就教给我们了，我们有的同修就是不肯用，向内找去执着，虽然苦，但却是大法弟子修炼的必经之路，没有捷径可走。同修们，师父在近期讲法中总要求大法弟子要修好自己，在正法的最后时刻，大法弟子不修好自己，就完不成神圣的使命。大法弟子首先必须圆满自己，不然什么都谈不上。我们已经知道自己的未来，还有什么舍不得放下的呢？拿起向内找这个法宝，修去自己的最后执着吧。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向内找应以正法为基点。长期以来，我一直受自私色欲的干扰，虽然抓住一丝一念在修，但收效不大，好像一直没有挖根，和他们玩着一种猫捉老鼠的游戏，一直未摆脱旧势力的安排。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的讲法，使我突然明白，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向内找与以往个人修炼的不同之处在于，每面对一件事情时，冒出一个念头时，首先应考虑师父是不是这样安排的，正法需不需要，这是不是新宇宙要成就的，给未来留的这条路正不正等。站在法的基点上，找出自己一丝一念与法要求的差距，完全放下自我，100%的同化法。反过来看看这些观念和执着，就是宝殿里的烂苹果，一刻也不能留。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滴水不漏去执着。本来和两个室友分享一个大房子的，但前不久室友们搬出去了，偌大的房子剩下我一个人。我原本是个喜欢清静的人，所以觉得没人挺好，自己一个人在这安静的环境里读书学法再好不过了。室友搬出不久，晚上我在房间里翻译大纪元的稿子或者学法练功的时候，总是听到外面有滴水的声音，想起自己明明是把厨房的水龙头关紧了的，哪里来的滴水声呢？出去看看，水龙头是关紧的，并没有水滴出来。回房间继续工作，可一会儿又听到滴水的声音，我想滴就滴吧，可能是水管不畅通，所以时不时会喷一两滴水出来，也就不去管它。 可是连续两三天，每天晚上三更半夜我开始工作的时候，滴水的声音又出来了，搅得我心烦，想是不是有魔在干扰，于是发正念清除。可是发了正念，它还是照滴不误，搞得自己头脑里小时候听过的鬼故事都翻出来了。转念又想，我是修炼人，怕什么？我有师父看着，谁敢来干扰我？来一个就销毁一个，是他怕我，不是我怕他。到了第四天晚上，我又听到了，心中一阵恼火，跳起来跑到厨房，结果两个水龙头关得紧紧的，没有一点滴水的迹象。正当我纳闷时，听到滴水声从厕所传出来，我才想到是楼上的厕所。平时我只去楼下的厕所，两个前室友用楼上的厕所，于是我跑上楼进去一看，原来是厕所的浴池的喷头在滴水，浴池的排水孔被一些浴巾上落下的纤维塞住了，滴了四天四夜，浴池里积攒了小半池水，喷头的水滴答滴答落下，打在水面上就形成了近日一直在烦扰我的滴水声。我用刷子清理了排水孔，水慢慢地从洞里流走。回到房间里，我仔细想了想，这是怎样一件偶然的事情，到底要告诉我什么？到最后我悟到的就是那个漏字。看看自己平时三件事情都在做，学法交流时也经常谈谈自己的体会，还喜欢指出其他同修潜在的执着，努力想使这个团体的每个人都能走正每一步修炼的路，但在这个过程自己的一个非常大的执着心，执着于自我，特别是前不久的一个心性观给我敲了一棒。在学法小组里看到一个悟性差的学员，总是为他着急，别的同修也觉得他悟性差，正念不足，所以自己就越发觉得自己的任务重，要帮这位同修突破他的执着，自己就更觉得自己悟得正，自己是站在法的基点，希望帮助他赶快提高上来，却没有看到自己已经是陷在执着自我之中了，总认为自己怎么怎么样，用自己的想法去套别人，去局限别人，没有真正的从无私的完全为他人着想的纯正的念头去考虑问题，对待同修。直到有一天，那位同修受不了了，对我狠狠地发了顿脾气，我才把我自己的这个最根本的执着看清楚了。同修发脾气时非常激动，但是他的句句都点在我那深深的执着上。我重新反过来看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所为，表面上是在帮助他，其实是在把他往下拽。要不是师父演化了这一关，那我不就是干大坏事了吗？释迦牟尼为了不把后人局限在如来或者如来以下的层次中，于是讲了法无定法，这是在为后人负责的一种大觉者的慈悲啊。而自己是个修炼中的人，有何德何能去局限别的修炼者呢？我们都是修炼中的人，修的是同一部宇宙的大法，修到哪一个层次就只能知道自己那一层次的法，而更高的法理也是要在不断的修续执着与心性提高后才能给显现的。帮助同修提高是慈悲，但绝不能用自己悟道的法去局限同修，如若那样，不就当了干扰正法的魔了吗？修炼人都希望能修得执着无遗漏，这无漏可不是把执着盛着不让它流走，要把所有执着的根源找到，把干扰扫清，把执着去掉。也许这个道理我们早就知道，可是有的时候问题出现了，我们却可能一直在某一个方面找问题，一直在烦恼问题为什么解决不了，那么也许在这个时候换个方向，换个角度找找，端正一下自己的态度，也许就能找到问题的根源所在。
请听天津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警惕邪恶另一种迫害方式，诱骗签字。天津地区近期出现了另一种迫害大法弟子的方式，写出来与同修切磋。上周派出所警察打电话给我，说我的身份证有个错误，要我去一趟。当时我说啥时有时间啥时去，他说不行，这事挺急，得马上办。我一下警觉， 不会只是身份证的事找我吧，肯定另有原因。这么一想，马上乱了方寸，浑身开始颤抖，说话带着哭腔，鼻音很重，脑子一片空白，只是被动的应答。我意识到这种状态不对，请师傅加持，接着念正法口诀，感觉身体一下轻松了，大脑清醒了，好像去掉很多不干净的物质。这次的亲身经历让我对施恩浩荡这句话又有了更深刻的体悟。我的正念有了，胆气也来了，我又没做错事，怕警察干嘛？在接下来的谈话过程中，我由被动转为主动，谈话过程完全按着我的思路进行，开始追究警察把我的身份证弄错的责任。警察说要来找我，完全用特务的一套手法，明明知道还问，你不说他就说，好像他什么都知道一样。我不动心，言辞拒绝，不接待。小警察的口气缓和了很多，说他是新来的，什么也不知道，要求我与他配合一下工作，还是被我拒绝。放了电话，发了一下午正念，几天过去了，此事不了了之。整个谈话过程中没有提及法轮功，好像警察根本不知道我练法轮功。我努力地找自己，当然找到了很多执着心，在这里不多叙。我以为邪恶是冲着我个人的执着来的，没想到其他同修也遇到这样的事。与同修交谈中提起此事，其他同修也是被警察叫去，说身份证错了，确认一下。同修在一张纸上写了同意，并签上自己的名字，也是自始至终没提法轮功。我个人认为不应该写同意并签名，用常人的思维考虑，身份证是派出所写错了，我们确认什么？我分析警察这么做有三点原因：一，警察明确地向大法弟子提出写同意，放弃修炼的字迹已经做不到，为了应付上边，想出这样变相欺骗的手段；二，利用大法弟子的善良配合一下工作等等；三，最重要的一点，我们许多同修，包括我本人，面对面向警察讲真相还有障碍，就是力就抓住这一点钻空子，我们不能带着这障碍圆满，拖着这大包袱上天吧。同修们呐，可千万不要向警察确认什么，同意什么，一定不要啊。以前同修切磋中提到过，严正声明不是我们的退路，可不能拿着师父的慈悲当儿戏呀。再重复一下同修们一直提醒大家的话，关键时刻一定要请师父加持，发正念，不要忘了我们是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这一点真的很重要。以上是个人体悟，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欢迎继续收听弟子切磋整体提高节目。下面请听河北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从险情中脱身后继续找自己。2007年3月18日，河北省张家口某县几名大法弟子到农村讲真相，劝三退，被不明真相的人举报，两名大法弟子被绑架到县公安局。当日一名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加持下正念足，从公安局二楼跳下，安然无恙闯出。另一名大法弟子在师父的加持下被放回家。这件事情发生后，这里的大法弟子深刻反思，查找原因，如何让邪恶钻了空子。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几方面：一、学法走形式，没有入心。师父在致澳洲法会中说，大法弟子要走好自己的路，完成好三件事，就必须学好法，认真对待法。因为法是基础，是大法弟子的根本，是一切的保障，是从人走向神的通途。学法不要走形式，要集中念头去学，要真正自己再学。近一段时间，这里的学法小组都建立起来了，可弟子们在学法时没有入心， 每天集中在一起学一讲转法轮，有时学些经文，学完后就完事儿了。有的打瞌睡，有的思想溜号，没有真正融于法中。师父的再论政治和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两篇经文发表后，弟子们只是学了几遍，也没有坐在一起好好学一学悟一悟。其实师父的新经文标志着正法的进程又推进了一步，所以正法的进程跟得不紧。二，发正念时正念不够强大。师父的新经文全面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发表后，全县的大法弟子发正念没有形成一个整体，有的弟子还按原来的口诀发，没有及时解体三界内一切参与干扰正法的乱神，使旧势力有空子可钻。三，三退求数量，形成执着。师父在2002年波士顿法会上的讲法中说，讲真相救度众生，旧势力是不敢反对的，关键是做事时的心态别叫其钻空子。近一段时间，这里的大法弟子到农村面对面的讲真相，集中的人多，有时三个五个，有时十个八个，集中在一个地方显眼，每个人手里拿着兜子装着资料，挨门挨户的进，挨门挨户的讲，待的时间长，劝三退求数量，今天你退了多少，我退了多少，互相攀比，不知不觉的就形成了执着，让邪恶有机可乘。四，讲真相时有的弟子不想去，面子上又过不去，勉强去。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中说，我说实际上常人社会发生的一切在今天都是大法弟子的心促成的。在讲清真相劝三退中，有时协调人意见不一致，你要东他要西，做大法工作混乱，没有形成一个整体。到农村讲真相劝三退，有不想去的大法弟子，面子上过不去，也勉强去了，最后出了事。五，不知不觉出了欢喜心、显示心，对邪恶麻痹大意。师父在洛杉矶市讲法中说，希望大家在最后越做越好，千万不要懈怠，千万不要放松，千万不要麻木。前段时间这里的大法弟子下农村讲真相劝三退很顺利，每天退的人数多，农民们都接受真相，一说就明白。不知不觉有的弟子生出了欢喜心、显示心，对邪恶麻痹大意，认为现在环境宽松了，邪恶差不多灭尽了，可以大摇大摆地到农村送酒瓶、真相光盘、资料，讲真相劝三退了。师父在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上讲法说，我过去讲过，一直到迫害最后，邪恶都不会停止迫害，明天结束，今天那个邪恶还是照样行恶，没证完法之前的宇宙它就是那样，它不会因为没证法而自动变好，没证法它怎么能变好呢？那个毒药它就是有毒的，你不想让它毒了它做不到。所以从这一点上看，我们对邪恶的势力，包括常人那些迫害大法的恶人，不要抱任何幻想。牢记师父在经文理性中的话，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六，真相有时没讲到位，对不接受的世人存有争斗心。这次被举报，听常人说是因为大法弟子讲真相劝三退，对方不相信，不愿要真相资料光盘，大法弟子硬给，且认为所讲的劫难是对他的诅咒，才打电话举报的。其实有些人确实是很难救度，我们的资料来之不易，既然对方不接受，态度很强硬，我们可以送给他人，以后留待其他弟子有缘救度，从而避免与世人的直接冲突。以上是这里的大法弟子就目前面对面讲真相劝三退存在的问题写出来与同修交流，以便引以为戒，更好更多的救度众生，不妥之处望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陆永莲花》。在大三下半学期，我开始和大家一起学法练功。记得刚见到师父的法相时，自己只是在一旁忍不住的哭，那种感觉就像流浪绝望的孩子找到了亲人一样，充满喜悦和久久无法按捺的兴奋。随着不断的学法，看到同修在积极努力地揭露迫害、讲真相，那时的我却总是急得不知道怎样讲。起初我只是在完成课业里夹上真相资料，然后向老师递交时留下一些简短的话，后来我就结合着老师布置的课题大幅地写文章，把迫害的现状、酷刑手段写在课业里。那时说也奇怪，每次的新闻课业题好像是特地为我安排的，即使再难写的课题、再离题的标题，我写起来思如泉涌。后来学法中才明白，这都是师父给的智慧，安排我在这里讲真相的。在很多的网站中都有显示，中国大陆中共邪党对法轮功的镇压、血腥和残忍还在持续，一种源于法中的先天本性和作为整体的一个粒子应有的责任，激励我把真相告诉更多的人。只要大法弟子在的地方，就没有邪恶的藏身之地。我到很多的高等院校敲开每一个办公室的门，告诉他们我的来意，有嘲弄的，有惊讶的，有不屑一顾的，有表同情的。后来在法中我明白，这一讲真相的过程是要修自己才有更大的力量。我发正念清理自己以及干扰正实法的因素，同时去掉阻碍正法的常人观念和不好的修为，让世间这一面的纯正和另外空间的层层身体合为一体，请求师尊的加持。那真是一念震惊天地的威力。我感到自己在做好三件事时，源于内心深处的触动和融于法中人这一面的层层剥离和改变。我所在的学校是各国元首访问乌克兰时必到的学校，我也总是想办法让这些元首在这里能够听到真相。若有机会向元首提问，我一定会提到中共邪党迫害人权、镇压法轮功，有时满场会抱起热烈的掌声。即使我还没有具体的讲真相行动，但是光法轮功这三个字，也许就是很多人久久所等待要听到的。发问前，起初我的内心有很强很明显的斗的想法，看谁能压垮谁，让邪党在各国人面前丑态尽露。后来在一次学法中明白，斗本身就是邪党的文化，也是修炼人要修去的不好的心。我不能用邪党的文化来改变我周围的环境。我是带有使命的大法徒，我的一切源于法中，我只按照师父的法和要求做。学校的环境真的改变了，宗教老师、国际法老师、新闻导师、语言、经济、国际关系学老师，在他们的讲课中，如需要用什么事例作为讨论课题时，中共邪党镇压法轮功、虐杀上千人，就是最值得探讨关注的课题。而且九评也为各级各学科教授展开了一幅幅鲜明真实的中国画面。在课堂上征求老师同意后，我会把最新的真相资料送给大家阅读，老师总会认真地说，也给我一份。知道真相能做出正义的选择的众生，就像歌里唱的一样，是有鸿福的。一个年轻的讲师在课堂上公开地讲述法轮功是什么，公开谴责中共的邪恶。后来这个老师在半年后成为乌克兰一家主流媒体黄金档的节目主持人。另外有两个老师纷纷调至总统办公厅工作。一个常人在对待法轮功这个问题上说了什么、做了什么，神都一笔一笔地记着。我相信在适当的时间里会给予他福报，我相信是这样的。而且更多的老师通过真相资料和酒瓶，也都能够在相关的一些课题上对各界的学生能够客观地去评论中共邪党对法轮功镇压一事，他们有足够的依据向他们的学生表明镇压的血腥和残忍。大学毕业后不久来到另一个城市，丈夫说这里的天象已经发生了很大的改变，显示众生受益，大法为有利于众生得救显现了他的无限威德，为他的众徒安排了最圣美的一切。我和丈夫去不同的居民区散发真相资料，丈夫看到我总是心急地发资料， 便和悦认真地说，发资料也是一种修炼，而不是普通的常人工作。你发资料时的心态，你的善心和慈悲都会打到资料上，若像常人一样对待，那众生是不会珍惜的。师父和普天的众神若要帮你，也一定是看你站在法上的时候。师父常说要站在法上认识法，这一点很重要，因为你要成就的一定是一丝一念都是神的正念。我改变了内心的固执，后来在几次发资料的路上，我和丈夫看到路上涌满了晶莹耀眼的各色莲花，有的树上也悬缀着金灿灿的莲花。丈夫说，你再往微观看，每一朵莲花上都坐着佛。这是心中一种穿透心骨的震撼，大法徒走的正法路真的是最神圣的。
下面请听交流文章，如何破除邪恶在时间上的干扰。作为一个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三件事是必须做的，而做这三件事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救度众生。如果能够做到这些，就没有什么问题，这是我们衡量我们自己在世间生活的基本。对于我们每一个大法弟子，不管怎么忙，如果三件事不能保障，就一定是有问题了。解决问题的办法只有一条，向内找，看看自己最近一段时间有什么太专注了、执着了、被钻了空子，并加强学法，通过学法在法上找到执着，并从法上否定干扰。也许就是因为学法不能保证，或者不能真正安下心来学法，被旧势力钻了空子，所以才形成今天这个局面的。也就是说，什么问题出来了，都要先向内找，而不是向外。靠外界手段不能根本解决问题，个人层次认识，请指正。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读修炼体悟三则有感。读完修炼体悟三则后，我深有同感。作为正法时期的大法弟子，只要能放下生死，做到虚心、宽容、慈悲，又清醒的头脑，就能稳步地注视正法到底，圆满完成自己的史前大愿。就清醒稳步，下面谈一下我的体悟。清醒稳步是相对以前的头脑不清醒、走路跌跌撞撞而言的。每个大法弟子走到今天，都有着不少的教训，甚至是惨痛的教训、血的代价。面对这些，我们真的应该总结教训，头脑清醒了。我自己就有过没做好时惨痛的教训，为什么做不好？头脑不清醒。为什么头脑不清醒？被人情所困。为什么被人情所困？没有正念。说来说去，就是我没有学好法，心中没有法做指导，缺乏正念，用人情对待造成的。而人情是最不理智的，是万祸之源。这是我几次教训后痛心疾首时的切身感悟。什么是清醒？遇事有正念就是头脑清醒，什么是不清醒？就是用人心去对待。别人给你指出你的问题所在，你能欣然接受并赶快去了它。当看到周围人发生矛盾时，看看自己有没有这样的心，找到了赶快去掉。在处理家庭与社会上的问题时，把自己当作练功人，用法来指导，别随波逐流。当遇到大官大难、生死攸关时，要知道自己的史前大愿，要知道自己是为注视正法而来，要知道自己的使命是什么，也就是知道自己是干什么来的。这就是头脑清醒。反之，别人给自己指出不足时，说自己没有或辩解一番，看到别人发生争执还庆幸自己没有，遇到威胁妥协，出卖他人， 火硬往枪口上撞，往火坑里跳，忘了还有无数的众生在等待自己救度。遇到大官大难时，只想到我要死了如何如何，那就是头脑不清醒。总之，要想自己的头脑清醒，就要多学法，添加正念，去掉人心。师父说，弟子正念足，师有回天力。我们只有正念足，才能放下生死。我们只有正念足，才能做到虚心、宽容、慈悲。我们只有正念足，才能清醒稳步地走好大法弟子的路。个人所悟，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下面请听海外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色欲是红魔的得力工具。看到很多学员在文章中谈如何经过努力，终于放下了色欲之心。现实中也有很多同修对此仍不以为然，认为常人社会的生活就是这样。修炼中的同修对杀人放火、偷盗抢劫、乱伦、同性恋，在概念上都是完全不认可的，但对黄色的东西、对情和欲，却仍然一定程度地当作人生的享受和自然，而不是看作是人的低能和下地狱的阶梯。我自己修炼后明白，对色欲问题绝不可执着和反复沾染其中，但同时也一直感到自己在法理上的认识还很局限。这次复活节期间，在纽约法会听法，师尊的话让我对为什么必须放下色欲之心，在法上的认识又清晰了一层。师父的讲法让我认识到，色欲是中共毁灭大法弟子、毁灭世人的得力工具。在神给人规定的做人道德中，如何对待色欲，是衡量人够不够做人标准的重要尺度。大法修炼教人做好人，而中共要毁人，让人做其陪葬品，那么宣扬和传播色情、乱伦、淫欲，就成了中共红魔的得力工具。对色情和淫欲的认可和放纵，能在不知不觉中改变人们的道德观念，让大面积的人恶业无边，从而沦落到万劫不复、不配再当人的境地。业力太大，会让人们难以保持清醒头脑，从而认识真相就更困难了。修炼中的人，如果迟迟放不下情色欲望，必然影响修炼，甚至沉沦在地狱中不愿自拔。所以无论是人还是修炼中的人，都应视情色淫欲为魔障，从观念上彻底洗清自己。道理是这样，至于具体能做到什么程度，是每个人自己修炼的问题。大法修炼讲法理重人心，而没有使具体做法整齐划一的戒律。以上是个人这些天来的一点想法，仅与大法同修交流。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交流文章，参加全国集体练功的感悟两则。一、参加全国集体练功的感悟。昨天看到明慧网刊登的明慧卫星广播晨练已提前后，今天早晨我就按照通知的时间练功，感觉好像回到99年720前与众多的同修一起练功一样，能量场非常的强。很多年都没有这样的感觉了。自从99年720迫害开始后，失去了集体练功的环境。由于我自己不精进和安排练功的时间不固定，每天的练功就很难保证。看到全国集体练功的这个消息，我觉得非常好。一方面，固定时间集体练功对我们自身的修炼与本体的转化是一个促进。另一方面，集体练功时，大法与大法弟子正的能量场也会加速邪恶与拜物的解体。希望更多的同修都能够参加每日的全国集体练功，也希望更多的大陆同修重视调动出常人找真相的愿望，促成常人安装卫星接收设备，尽快收听真相。以上是我个人的体悟。 二，同修们快快参加晨练。昨天打开网页，看到明慧卫星广播晨练已提前，方知明慧广播电台通过卫星每天早3:50开始播放练功音乐，心里一阵喜悦，真是太好了，大法弟子又能在一起同步集体练功了。具体时间安排，3:50开始练第一、二、三、四套功法，共1小时。4:50开始练第五套功法。第五套功法音乐播放为1小时10分钟，以便大法弟子打坐1小时后按时参加全球同步发正念。我以前也是3:50开始练功，但先练静功后再练动功。看到通知后马上改为全球同步练功时间，但没能够收听到明慧广播的收音机，是带着 MP3 练的。哇，真玄妙，开始练第一套功法就感觉能量场特别强，整个身体轻飘飘的，动作都是随机而行，非常舒服，没有了以前练功那种累困的感觉。更明显的是，以前自己练功脑子不静，稍一放松就被干扰，不能入静，今天又体验到了那种静的境界，美好与神圣。近8年来，由于邪恶的迫害，使集体学法、集体练功的大环境被破坏，大陆基本上停止了集体晨练和集体学法，造成间隔，对个人修炼造成难度。离开这片净土，也就失去了比学比修的环境，加之大陆环境的险恶，被怕心牵制，使学法修心松懈，随之而来的是惰性、安逸，致使很多同修不能精进，甚至失去机缘。恩师再一次给我们开辟精进和集体提高的环境，同时我们也看到了正法进程的飞速，每一分一秒的珍贵。现在我们再次拥有了集体晨练的环境，有条件的同修都来参加晨练，五套功法一步到位，白天或晚上3-5成群集体学法，集体学法时要整点发正念，因为集体发正念能量场强，除恶效果更佳，整体的力量邪恶是害怕的。然后个人抽出时间讲真相，各自做好自己手下责任内的讲真相，大道无形，每个人都利用自己的特长，不同的技能正实法，稳健地走好正实法的每一步，这不就是聚之成形，化之为力了吗？正法到了最后的最后，法对我们的要求更高了，在环境改善的同时，我们可不能起欢喜心啊，因为这是修炼，一定要理智，还有很多众生不明真相，在等待我们救度。
各位听众，这期的空中明慧周刊就播送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停止这场迫害。我们也欢迎您直接上明慧网获取法轮功在世界红传的信息。再见。